天世界无奇不有。往往有些事儿使人扑朔迷离，不可思议。白玉瑞这次到三仙岛就遇上这样的怪事。本来他想夜探三仙观，哪知道眼前白光一晃，他发现一个人，正是那个白衣的女子陆小英。不知道他晚上要干什么去，云瑞心里就一动啊，我总怀疑他是三仙观的人，是不是夏随良手底下的细作。如果他发现我今天晚上要干什么，岂不坏了我的大事？不行，我得跟着他。因此云瑞在后头偷偷跟随，就见陆小英飘身跳到前街，往下一哈腰，瞬间奔东去。奇快如飞呀，拿白云瑞的脚程来说，不使点劲儿真撵不上。眨眼之间到了一所宅院的前面，就见陆小英站住了，扎着背膀左右观瞧，然后一晃身不见了。云瑞到了宅院近前一看，哟，这宅子真阔气，挺高的门楼，黑油漆的大门紧紧的关着，门楼上的挂着偏灯，看这意思是当官的人家。忽然他想起白天那个开店的说的那番话，这是本地的守护，夫姓公孙，曾经当过琼州的知府。陆小英晚上上这儿干什么来？莫非他要偷？遇上此事，我焉能袖手不管呢？因此云瑞飘身行，跳进院中寻找陆小英。云瑞到了院里一看，就真阔气，带东西跨院，后边带花园的，不愧是当官的家庭啊。可是陆小英上哪儿去了，他不得而知。云瑞跳到一座高房上，打凉棚一看，有一座宅院，房屋里长着灯呢。云瑞一想，这儿没睡呢，我先看看这是什么所在。他顺着灯光来到院里头，就趴到后窗户了，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，用舌尖点破窗棂纸，往屋中偷看。闹了半天是一座书房，带套间的，里边是卧室，在灯光之下桌案的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公子，头上戴着方巾，身穿对花裳。一看这公子长得是个美男子，二十挂零的年纪吧。桌上放着书，用尺压着，专心致志，正在苦读私书，一边看着一边拿笔圈圈点点，那嘴里头嘟嘟囔囔，好像在这背。旁边呢还站着个仆人，这仆人有点困了，靠着门框在那直打盹儿。云瑞心说，大概啊这位是本宅的公子，叫公孙阳吧，好像店里那伙计是这么说过。又一想，我看人家干什么？我找的是陆小英啊。云瑞正在思索的时候，突然对面的窗户开了，嘎巴，灯光一晃，陆小英进了屋了。云瑞看得清清的，把那个书童吓得一蹦多高，回头一瞅，问你干什么的？你怎么不走门？你跳窗户？
别下手，抄着要你的命。
就见陆小英柳眉倒竖，俩眼一瞪，放出两道凶光来，跳过去把这书童的脖子给掐住了，啪、好像没给掐死，那书童躺在地下动弹不了了。这位公子吓得是抖一耳战的，
你是什么人？你因何闯进我的书房？
陆小英回首把窗户关上了，一只手扶着门框，打量着这个公子，一边说：少爷，你念书念淤了吧？你别忘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。有道是，才子喜欢佳人，看看你的长相，再瞅瞅奴家我的模样，咱们可谓天生的一对呀。我久慕公子的大名，家趁人直，我早就想以身相许，可是你爹头脑太拙笨，再三的不允，逼得我没有办法，只得上这儿来跟你幽会。公子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我今夜晚间就结为百年的夫妻，你看如何呀？
呸！
把这公子气的一边往后退着，一边用手指着，你给我滚滚出去，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呀。你好大的一张脸呐，说出不知廉耻的话来，真叫我替你害臊。你再要不走，我可要喊人了。这个陆小英啊，一点都不害怕，咯咯咯又乐了。哎，我看念书啊不要多，念多了就淤了。就拿你来说，你有多傻呀，便宜就在你的眼前，你怎么就不捡呢？哦，你禀明官府，官府能把我怎么样？还没等官府来人呢，你们一家子都死绝了。姑奶奶说得出来，我就干得出来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是诚心找你取乐来了，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
说话往前一根步，伸手
就要抓这公子。白云润真猜对了，这个公子就是本宅的少主人，叫公孙阳。将来这人很了不起呀，在东京果然也做了大官，还是包大人收的最后一名徒弟。这小伙子为人非常正啊，宁死不屈，说什么不答应，两个人就撕落到一块儿，没把白云瑞给气死。云瑞心说，怎么样，我就猜到这个姓陆的不是个好东西，闹了半天是个盗采花的女烟贼，我遇上烟友不管之理。云瑞想得在躺一脚把后窗户就蹬开了，飘身而入，随着他跳进去，宝刀已撤在掌中。云瑞高声喊了个呆，女贼休得猖狂，白毛在逃。那个女人一看吓了一跳，但是她心里一点不乱呢，一回手把桌子上蜡灯给打灭了，噗哗啦，屋里一团漆黑。他把这公子一推是没身就跑，比及云瑞追出去了。这个陆小英是踪迹不见。云瑞摸回头来看看这公子受伤没有， 等把桌子扶起来，蜡灯摸着了，用火镰打着之后，照得刷亮。再看这公子啊，吓得是抖一耳战。方才摸黑没注意，撞到床帮上了，把脑袋撞破皮了。云瑞用手相搀：“你受惊了，怎么样？别的地方带伤没有？”“
哎呀，行行行，吓死我也！恩公，多谢你救命之恩。”
公孙阳趴在地下给白云瑞磕头，云瑞让他起来，回过头去救那书童。一看书童啊，脖子掐了一下，正好掐到穴道上，闭住气了。要不及时抢救，就得把他憋死。云瑞啪一掌把穴道给他破了，小书童才明白过来。
哎呦我的妈！我这怎么回事？这
公子跟他讲，要不是这位恩公把咱们主仆给救了，咱一个也活不了。书童趴在地下谢过白云瑞。这公子拉着白云瑞的手，说什么不让他走了。
恩公啊，这是闹鬼吧？要不是闹狐仙呢？刚才那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公子，不要胡思乱想。世界之上焉有鬼狐之说呀？那都是愚昧的百姓胡猜而已。那是个盗采花的女贼，已经被我给惊走了。
那他还要回来怎么办？
不会，贼人胆虚，一时破他不敢再回来了。
那请问恩公尊姓大名？
这白瑞有心不说，又一想没这个必要，因此把龙鞭信票掏出来让他看看。公孙阳一看，啊，您就是大名鼎鼎、名震四海的白云瑞，白的将军，失敬失敬。二次又要磕头，让云瑞给拦住了。云瑞说：“你呀，不用谢谢我，我是开封府的差官，专管抓差办案。像方才这事儿，正是我要办的事儿，因此你不必多礼了。切记，晚夜之间门户紧闭，早早的安歇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你可以到琼州府前去报案。今天晚上这个事儿是我巧遇。”不然的话，我是非把他抓住不可呀。公子，天也不早了，我还有事儿。白某要告辞了。
别，您走了我害怕，容我禀明家父，说什么也得招待招待您呢。请问白大将军，您住在何处？
就住在不远的招商老店。
哦，那家姓陈。开店的掌柜的我认识。哎呀，您住的店房多有不便，如不嫌弃，那就搬到我家来得了。到这儿，我不但要好好报报恩，您一切还都方便。
不必，店房之中也很随便，你休息吧，我告辞了。云瑞说什么也要走，因为他要夜探三仙观。可这公子呢，抱着大腿说什么不让他走，为的是把白云瑞留下好账胆儿。就这么一耽误，四更天过了。等云瑞把他说服了，等再出来，云瑞一看探不了三仙观了。没等我到那，天亮了。哎，心说又耽误一天，明儿个再说吧。就这样，云瑞回归招商店，从后窗户进了屋，也没掌灯，是合衣而卧。这一觉睡得还真挺香。等云瑞正在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似乎听见外头响起了脚步的声音，紧跟着咚咚咚咚咚，有人激烈的砸门。还没等云瑞开门呢，门砸开了。白云瑞睁开眼一看，不是做梦，这是真事儿。 掌柜的伙计都来了，领来一个人，正是那个公子，叫公孙阳的。就见公孙阳颜色更变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见着白玉瑞就跪下了：“
恩公，恩公啊，你快点救命吧！”可把白玉瑞闹糊涂了。
玉瑞用双手相搀：“公子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莫非那个女人又回到你家中？”“
一点儿都不假呀！”“
我不让您走，您非走。您说他害怕不能去了，
结果您刚走他又回去了。
啊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“
别提了，出人命了。”“
谁死了？”“
您听我说，您了离开我们家之后，我就把这事跟我爹说了，把我爹也吓了个不轻。我爹说应该呀，别在屋里住了，躲一躲，就把我留到我爹那屋住。可我那屋呢，就让我那书童小福子看屋，让他住那儿了。您猜怎么的？等我睡醒一觉回屋找我那书童的时候，我这才发现他已经被人杀了。而且被扒得一丝不挂，是破釜开膛，
死得太惨了。为这件事儿，我爹顶着星星坐船到琼州府去报案去了。我怕那女贼还回去，就想起恩公来了，您不是告诉我住到招商店吗？因此我来请您。
恩公啊，救人救到底，您可不能袖手不管，赶紧到我家看看去吧，我必有答报。
这个云瑞闻听，气的脸也变了色了。哎呦，陆小英啊，陆小英，你太猖狂了。你认为这山高皇帝远，没人管你不成？我要早知道你这样，在琼州我就把你给铲除了，我当眼看着你在我鼻子底下逃走的。既然出了人命，我焉能不给本地除害？但是云瑞又一想，既然他爹已经报官了，那官府就得插手此事，我来有我的事儿。我跟我三哥徐良讲得清楚，我们在三仙岛不见不散呢。我那一大摊事儿，我能放下不管吗？云瑞左思右想，最后用好话安慰公孙阳：“公子，你不必难过，也不必害怕。据我估计，那个女贼肯定不能再去了，因为她接二连三做下此案，人命关天，她焉敢再回去？既然你父报官了，官府肯定得来人，官面要一出头，她更不敢搅闹了。我看这件事就由琼州府管理吧，我本身还有事情，恕不能遵命啊。”“
白子将军，你是开封府的官人啊，那么出了这个事情，你哪有不管之理？您再忙，你也得去看看。”“
不行，我确实有事，如果官府不管，你再来找我。”说什么云瑞也不去。这公子最后有点不乐意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：“哈哈哈哈，既然白大将军不肯赏脸，说明我命浅福薄，我请不动您呐。那再会再会。”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走了。白瑞心里琢磨着：“你说我真插手管这件事吧，就把大事给耽误了，不管吧，确实于理 有点交代不下去，究竟是个管是不管呢？就云瑞在屋里头就合计这个事儿，您说事儿有多巧吧，院里头有银铃般说话的声音。掌柜的，那出什么事儿了？一大早这么热闹啊，有一家出人命了，人家都报了官了，你上这儿找一个熟人。是啊，人命，什么人死了？哎呀，是本地的一个书童啊，阴差阳错，这里头离奇古怪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哟，白云瑞心说，陆小英，你装什么好人呢？你昨天晚上干的事我是亲眼目睹。云瑞想到这儿，拉门就到院里头了，正好跟陆小英打了个照面。陆小英一看是白云瑞，乐了，要这不是恩公吗？怎么你也住到招商店？废话，陆小英，你给我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要倒是开封府的官人说话真横啊，有什么事儿这么兴师动众的？陆小英说着跟白云瑞就来到屋了。云瑞一想，事情没查清楚以前最好不让闲人听见，因此把这个掌柜的伙计都撵走了，屋里就他们俩人。白云瑞冷笑了一声，陆小英，哼，我真没看透，闹了半天你是个人面兽心盗采花的女阴贼，现在你还不到案打官司，等待何时？就发现这陆小英倒吸了口冷气，往后退了两步。我说白将军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杀了人了？你开封府的人就能随便胡说八道吗？呸，没有证据当然我不能说。我请问你，昨天晚上你哪儿去了？你到公孙家办案，你认为我不知道吗？后窗户我跳进去把你给惊走了，我走之后二次你重返公孙家，你把人家书童给杀了。当然你不是想杀书童，你认为那是公子盗采花之后，你为了杀人灭口你才下了毒手啊。你认为你做这事情巧妙，结果却被我给发现了，现在你何有何说？走，跟我到琼州打官司去。要白将军，你敢肯定是我干的这事？当然敢肯定。有何为凭？有人证物证。那好，我要说我没干，看这意思你不相信。你不说我杀了人了吗？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你把我领到出事地点，你叫他们认一认是不是我，要说是我，我二话不说跟你打官司，要不是我，你屈枉了好人，你可小心我告你一状。像你这样的贼白某遇上的多了，有一线之路你们也不会招供的。好，到了时候我看你还有何说，跟我走。好吧，和白云瑞就像压俘虏似的，带着陆小英起身赶奔公孙家。公孙家呀，可热闹了，出了人命了，左邻右居全知道了，蓟县村也轰动了，外边围观的老百姓都有好几百呀，大伙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一瞅一个漂亮小伙压着个漂亮的姑娘，一前一后进了公孙家宅了，更引起轰动。咱们简短接说，到了里边，白云瑞让陆小英在院等着，他来找公孙阳。公孙阳干什么呢？正张罗着给书童收尸。 买了口棺材，把人长练起来，平到跨院。你说这种事最使人烦恼，他都有点傻了。转来转去，一抬头看着白玉瑞了，恩公，哎呀，你不说你不来吗？你怎么又来了呢？恩公，大概你回过味来，觉着不管不像话吧？
对，也有这么点意思。不过我这次来把凶手给你带来了，你认一认，究竟是他不是他？
那我看得太清楚了，绝不带错的。
好，你等等。
云瑞到院里一看呢，陆小英没走，就好像发生这些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，正在那扬着脖打量这所宅院。
云瑞把宝刀拽出来，陆小英，你跟我进来。
哎，来了。白大将军，咱还得把话说清楚，要不是我怎么办？
我赔礼领罪。要是你呢？
杀剐存留随便，怎么处置都应该。不过我觉着天底下不能屈枉我这样的好人，我没干这事儿，我是心地坦然。说话之间进了屋了，
等他往公孙阳面前一站，这公孙阳一看，妈一声坐地下了。
就是他，一点都不假。
白云瑞一看，把牙关一咬，阴贼，你还有何说？
陆小英也愣了，我说公子，你可不要屈枉好人呐、啊！你好好看看，是我吗？
就是你，一点都不假，就
是你，连说话的声音都不错。白云瑞是忍无可忍呐、啊，燕飞，我看你哪里走，招刀！白云瑞火太大了，你像这种事儿。应当把他抓起来交到官府，还得核实调查呢。由于太气愤了，控制不住自己，这一刀扎到陆小英的肚子上。陆小英连动也没动，柳眉倒竖，俩眼直着瞅这刀尖往肚子里头走，大概扎进去能有一寸多深吧。云瑞一想，哎，不行，我怎么能这么莽撞，杀了他，死人口里没有招对了，不行，他把刀又拽出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就听见院里头有人说话，哎，光天化日屈枉好人，你算哪路的官人？老朽是绝不容你。